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先嚟睇几条快讯。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在谈及白宫新宴会厅建设时提到，预计将在9月24号前后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川普说，譬如我认为习主席将在9月底大概24号前后来这里，我们需要一个大的宴会厅，可以容纳几千人的那种，每个人都想见他。彭博社指出，如果习近平届时前往华盛顿访问，时间将同联合国大会高级别的会议重叠。7月6号，美国驻华领事馆再发两度最新安全预警，提及中共武断执法和监控。一个月内，驻华使领馆已接连发12度安全预警，密集提醒美国公民赴中国旅行可能面临的风险，内容涵盖限制出境、任意拘留等，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巴基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今日宣布，其统治加沙走廊近20年的机构解散，为当地由一个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来接管实行民人统治铺路。法新社指出，这项行动标注哈马斯在政治上重大转变。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资深媒体人志坂明夫7月6号接受了台中市演讲后，遭一名黑衣男子攻击面部，导致志坂明夫嘴唇破裂流血，胸腺随后逃逸。据最新报道，袭击者是33岁中国籍的廖姓男子，前中国香港护照，他当日企图自清泉岗机场搭机出境，潜逃到南韩釜山，已被警方在机场拦下逮捕。继续关注俄乌最新消息，就在北约峰会即将登场的时候，俄罗斯6号再度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飞弹和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22人丧命，大约90人受伤。根据乌克兰最新的防空数据，俄罗斯这一轮一共发射68枚的多型导弹，351架攻击无人机，乌军则一共拦下了37枚导弹和326架无人机。但由于被拦下的主要是巡涡导弹和无人机，俄军发射的弹道导弹，还有高射、高马鲁这一类高速导弹，这次基本没被拦截住，所以基辅等地仍然出现多处命中和严重破坏。俄罗斯方面声称，俄军还袭击了基辅地区的维扎尔导弹工厂。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最新攻击再次凸显乌克兰急需增强防空能力，相关援助将成为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另一方面，俄方宣称一夜之间击落超过500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亦表示，多波无人机飞向俄罗斯首都。乌克兰军队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位于西伯利亚腹地的俄罗斯最大炼油厂鄂木斯克炼油厂，这个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发动的航程最远的打击之一。俄罗斯地方当局亦证实了这一次袭击。炼油厂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域大约2700公里，1700英里， 靠近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边境。据地方州长透露，除了鄂木士克，乌克兰军还在夜间袭击了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石油出口港口。乌斯季卢加和维索茨克以及卡卢加和亚罗斯拉夫尔地区的目标。乌克兰亦在阿速海袭击了两艘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而在前一日，乌方还袭击了俄占克里米亚的多处变电所，导致当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停电的影响。英国金融时报分析显示，乌克兰正以前所未有的频率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不断升级的无人机攻势已引发俄罗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燃料危机。几名乌克兰高级官员向该部表示，美国情报支援亦扮演了关键角色，协助基辅规划无人机最佳飞行路线，同时避开俄方防空系统。另外，远在西非的战事亦令普京颜面无存。一架俄罗斯米24攻击直升机在马里被马里反叛武装击落，机组人员全部罹难。这个对莫斯科的军事行动来讲，又是一次沉重打击。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力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白宫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将在峰会期间和泽连斯基会晤，讨论如何推动结束持续四年多的俄乌战争。礼拜一，川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看能否结束俄乌冲突。川普说他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川普还表示，局势比大家意识到更为紧迫，而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川普补充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一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亦希望现在就结束这一场冲突。我们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讨论此事，我认为我们将会让他俄乌冲突结束。7月6号，中俄年度联合海军演习正式开启。同一时间，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斐济，两国签署了新防卫协议和平海洋联盟，使斐济成为澳洲缔结正式防务条约的盟国之一。该条约指明，针对任何缔约方的武装攻击都危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全，将采取共同行动应对危机。阿尔巴尼斯本周将展开密集的太平洋岛国外交，被视为抗衡中共在该地区内的影响力。就在澳洲和斐济签署防务协议的几小时后，12:01，共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了一枚具核能力的巨浪三潜射弹道导弹进入太平洋。中共的官方媒体表示，这枚导弹携带假弹头，并在预定国际水域降落。这次行动被北京描述为例行军事演习，并称提前通知了部分周边国家，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者目标。近年来，北京以美国、澳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持续争夺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影响力，而中共亦不断扩大其在南太平洋的经济和安全合作。本次中方的导弹试射引发了周边国家强烈关注。纽西兰外交部长今日下午发表声明表示，尽管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对此类活动表达关切，中共仍在通知我们后短短几小时内想完成这次试射。他强调，我们同其他太平洋邻国一样，不希望中共将南太平洋当作飞弹试验场。纽西兰同时指出，这枚导弹飞向的是南太平洋无核区。南太平洋无核区依据1986年签署的拉罗汤加条约设立，该条约禁止在整个区域内部署核武器， 中共在1987年批准了相关议定书，承诺不在该区域内进行核武试验，亦不会对该地区拥有领土的条约签署国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澳洲同样收到中共方面关于这一次试射通知，但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指出，此举缺乏太平洋地区邻国所期待的透明度和保证。澳洲代理总理马尔斯表示，澳洲政府对这些计划感到警觉。马尔斯说，这个是一项长期飞弹试射，任何破坏太平洋地区稳定、和平和安全的行动都令我们深感忧虑。澳大利亚人报认为，中方的这次试射似乎是对和平海洋联盟的报复行动。东京方面，日本政府表示，是在6月上午11点30分左右收到中共国防部的通知，自称将试射弹道导弹，并将日本本州最南端南方海域划入受影响范围。日方收到通知后，对军事活动加剧表示严重关切，并强调要求对方重新考虑，以确保不威胁日本的安全。日本媒体随后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称，这次导弹最终落点位于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本内阁官房长木原念表示，中共军事活动日益频繁，同时相关信息缺乏透明度，已经成为日本以及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面对澳洲、日本和纽西兰提出的关切，中共外交部随后回应称，希望有关国家避免对此次行动作出过度解读。另外，按计划，这一次中俄两国海军演习13号结束后，部分部队将转移到太平洋，实施海上联合巡航，预计将航经日本周边海域。台湾的国防战略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巨浪三型导弹具有比较长的射程，它可以在本土周边水域，亦就是第一岛链以西，就可以攻击美国本土。如果说突破台湾北部的宫古海峡和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可能就可以更快速地深入打击美国的中西部。所以苏子云认为，中共意在展示对美核威胁能力，同时配合辽宁舰、中俄联合军演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展现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和军事扩张。有分析指出，北京正以一场令人震惊的巨核能力升级行动，直接在太平洋地区将全球内心推到极限。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今日傍晚运抵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科姆，预定听日举行送葬和告别仪式。首早在德克兰送葬队伍中，有人高叫反对谈判，呼吁复仇。川普礼拜一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媒体发表讲话时，再次警告，如果德克兰不在和平协议问题上让步，美国将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誓言美国无论怎样都将取得胜利。川普重申，没有给伊朗任何资金。川普此前针对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发表声明，称给伊朗一个星期葬礼假。5号，哈梅内伊在美伊空袭行动中丧生后，伊朗全国举行隆重葬礼。川普在接受 Axios 电话专访时表示，自己正在关注哈梅内伊葬礼。川普仲对葬礼现场部分的伊朗民众流泪的画面表示怀疑，幽默中带有讽刺地说，说不定是假眼泪。他同时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会面，预计最快下周将在华盛顿举行两人时隔五个月的会谈。川普强调，我们相处得好好，他知道谁是老板。据沙特官媒报道，美伊有关中战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谈判将在7月11号在巴基斯坦重启。 届时将讨论对伊朗制裁、解冻冻结资金、核问题等核心议题。此一进展意味着在哈梅内伊身亡后，伊朗领导层可能面临内部权力重组，同时亦为美国提供外交施压的机会。白宫礼拜一表示，川普总统将在礼拜三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会见叙利亚总统哈拉。川普曾公开暗示叙利亚可以接替以色列在黎巴嫩打击真主党的行动。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我们下期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据美施压释放牧师，揭习近平人质外交。张希晴身英永居一度受阻，议员介入后24小时内获批。川普话俄乌冲突比外界预期更接近和平解决。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而家我哋一齐睇以下嘅详细内容。据人民报报道。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26年7月4日报道，中共最大地下教会之一石安教会创办人金明日牧师在租几个月囚禁之后获释，并已抵达美国洛杉矶和流亡家人团聚。他的长女现任美国联邦参议院幕僚的 Grace 表示，这宗释放是在美国总统川普今年5月访问北京期间，亲自向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施压之后的结果。即使事件以家庭团圆收场，不过他的本质就暴露中共近年来日益严苛的宗教迫害。国际人权组织和专家指出，金明日牧师的获释绝非北京改善人权的证明，反而凸显中共惯用的人质外交模式，以政治干预司法，将宗教人士当作筹码，企图彻底消灭官方体制之外的信仰，彻底撕破他依法治国的虚伪面具。金明日牧师现年56岁，北京大学与金陵协和神学院毕业，之后在美国富勒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作为1989年天安门学运世代的一员，他在政治幻灭之后转向基督教信仰，寻求心灵自由。2007年他在北京创立石安教会，因坚持宗教独立于政权之外，拒绝加入中共官方控制的三自爱国教会，很快吸引大量不愿意受思想审查的信徒，发展成横跨40个城市、拥有几千名会众的全国性独立家庭教会。不过这种不受中共绝对控制的民间宗教凝聚力立即被视为威胁。2018年当局要求在教会安装全面监控镜头，遭金明日牧师和教会委员会拒绝。之后大批警力强行查封，为保护家人，他将妻儿送往美国，自己就因为心烦国内信徒选择留低，随即被长达7年的出境禁令和全天候监视，无法和在美国的家庭团聚。教会被封禁之后，石安教会利用 Zoom 等平台继续网上聚会和传道。2025年9月，中共进行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准则，强制所有网上宗教活动必须通过官方审查，未经批准的讲道即属违法。同年10月10号晚，当局发动40年来针对城市未登记教会最大规模的跨省同步搜捕。 超过30名警察闯入今明日位于广西北海的住所，将他逮捕。全国同步拘捕近30名石安教会牧师和骨干成员，今明日随后被囚禁在北海市第二看守所，当局以刑法非法利用资讯网络罪起诉。人权团体指出，所谓非法利用网络，只是这些基督徒在 Zoom 上面进行祈祷和分享圣经内容。今明日牧师被捕之后，面临极其恶劣的监禁条件。根据他的女儿 Grace 透过律师取得的资讯，北海看守所环境恶劣，里面非常挤迫，而且被迫睡在冰冷的地板上。更严重的是，今明日患有严重二型糖尿病，曾多次住院，不过看守所内无法获得基本医疗照顾和饮食控制，健康很快恶化。由于 Grace 任职美国参议院，他积极在华府奔走求援。2026年5月，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期间，正式向习近平提出今明日牧师及香港民主派媒体人黎智英的营救名单。川普返回美国之后透露，习近平承诺认真考虑释放今明日牧师。在美国强大的外交和贸易压力下，今明日原本面临重刑的命运急转直下，在7月3日被秘密释放，并在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当日抵达洛杉矶。国际法律学者和人权专家指出，这宗闪电获释正是对中共依法治国宣称最有力的反讽。若今明日确实违法，中共司法系统理应依法审判。不过只是因为美国总统出面施压，习近平就能够以个人意志凌驾法律之上，直接下令放人。这个充分证明，在中共体制下，法律法院和看守所不过只是政权用来打压意见、进行政治交易的工具。所谓法治只是一层虚伪的外衣，本质就是黑箱作业的极权人治。今明日牧师虽然暂时获释，不过在人权团体眼中，这个只是中共为营造外交善意而展示的人治外交手段。外界认为这个显示中共宗教自由全面恶化的黑暗现实。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黄松莲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警告，外界绝对不能够因单一获释案例就误以为中共的人权情况已有根本改善。他表示，目前石安教会至少仍有高锦佳、王林、尹辉斌等八名核心牧师和大量教徒被长期囚禁，面临严重刑事指控和精神折磨。美国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博希秋牧师则表示，今明日能够重获自由，是国际社会长期关注和持续施压的成果，这个绝非终点。他强调，唯有所有因宗教信仰而遭监禁的良心犯都获得释放。国际社会对北京侵犯宗教自由和人权的谴责才有停止的理由。事实上，在今明日被捕的同时，中共推行的宗教中国化运动已演变成对宗教符号和民间信仰的全面清洗。这个运动要求所有宗教组织必须将对共产党的绝对忠诚置于对神明的信仰之上。2026年6月，四川秋雨圣约教会再度遭警方暴力突袭，多名聚会中的教会领袖被刑事拘留。在同一个星期，浙江温州雅各教会的十字架被当局派出所的施工队强行拆除。对很多关注中国人权的观察人士来说，今明日的获释固然值得欣慰，但真正值得关注的仍是那些仍遭囚禁的牧师、教会领袖、信徒和其他良心犯，以及中共宗教自由持续受到限制的整体处境。自由之家释放所有人政治反救援计划主任特罗尼克指出，今明日牧师获释之后，无法返回故土同信徒团聚， 反而必须立即流亡美国，这个本身就是一场时代悲剧。他证明在中共严密的社会监控网和极权体制下，中共本土已彻底扼杀拥有独立思想和纯粹信仰的正直公民。被香港国安警悬控的疑英港人张希晴，今年五月向英国政府申请永久居留权时，一度遭遇阻滞。每日电讯报报道，内政部曾要求张希晴提供关于他自行申报罪行的详细资料，倡议组织及英国国会议员致函批评，指这个做法等同认同港府的政治迫害。在相关信件发出24小时之后，张的申请随即获批。张希晴和家人在今年5月一起递交永久居留申请，他的家人的申请早前已经顺利获批，唯独张的个案因涉及通缉申报而受阻。内政部向他发出的电邮中指，他需要更多资料以全面评估他罪行情况，要求他提交关于改过自身、处罚、判决或相关活动的资料，以及同案件有关的法庭记录或其他的法律文件。现年21岁的张希晴，2021年移居英国之后，被指违反香港国安法，而遭港府悬控100万港元通缉。他接受每日电讯报访问时，对事件表示愤怒，质疑官员若有阅读他提交的文件，应该立即明白他是跨国镇压的受害者，而非要求他反复证明自己不是罪犯。他强调，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不应该承担反驳政治动机指控的责任，亦不希望再有人遭受被承诺提供避风港的政府视作疑犯的耻辱。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和他的成员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上个星期介入事件，联名去信内政部批评相关做法。信中指出，张希晴唯一的罪是为民主发声，内政部要求他解释所谓的罪行，认同为政治迫害背书，做法令人难以置信。信件寄出及同官员沟通之后，不足24小时，内政部即批准了张的申请。 IPAC 发起人培伦德批评，官员若无法辨别真正的罪犯和高调的悬控受害者，就不应该负责审批签证申请，指事件令英国对香港的承诺成为笑柄。张希晴亦补充，大多数疑英港人并没有人脉或媒体关注，不应该只是依靠国会议员的介入才能够获得公平对待。另一名被悬控的流亡港人刘祖迪，他申请入籍英国时亦被审批长达8个月，直至传媒关注之后才在上个月获得批准。英国内政部发言人回应查询时表示，政府对在英港人的支持一如既往咁坚定，并指出自2021年以来已为超过17万名港人提供安全庇护，未来亦会继续欢迎港人来英国。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6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意结束战争，并称这一场持续4年多的俄乌冲突距离和平解决比外界预期更为接近。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当日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最近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并将在这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和泽连斯基会晤，进一步推动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川普表示，普京希望战争结束，泽连斯基现在亦希望尽快结束冲突。他认为俄乌战争的和平解决比大家认为得更近。他将在北约峰会期间和各方讨论乌克兰问题，推动战争画下句号。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川普计划在峰会期间 和泽连斯基举行会谈，重点在于重启俄乌和平谈判。在和泽连斯基会晤之后，川普还可能再次和普京通话，以继续推动外交斡旋。川普还表示，在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他和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通话。克里姆林宫说，双方通话持续了约85分钟，期间川普表示愿意协助寻找通往和平的途径，双方并同意今后继续保持联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认为美国在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外界有关川普立场发生转变的讲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他表示，川普对局势有一贯的理解，并愿意听取俄方提供的信息。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和川普的通话非常好，并认为川普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他透露，川普曾赞扬乌克兰近期利用远程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石油设施所取得的成功，并说乌克兰目前表现得很好。泽连斯基表示，川普希望站在成功的一方，这个不单止和他个人风格有关，亦和即将来到的美国中期选举以及希望推动战争尽快结束等政治因素有关。即使外交接触持续增加，俄乌战场局势依然严峻。就在川普发表上述言论前一晚，俄军对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8人死亡。自从返白宫以来，川普一直将推动俄乌停火列为外交重点，并多次和双方领导人保持直接沟通。不过截至目前，各方尚未公布具体和平方案或正式谈判时间表。在领土和安全保障等核心问题上，俄乌双方仍存在重大分歧。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伊朗刚刚成立了一支跨国锁定川普的秘密报复部队，但是这个发誓要找美国算账的政权内部却已经是千疮百孔。另外，在第二段我们还要带你来看一个颠覆常识的战地实况。如果台海真的出事了，为什么你手上拿着的现金会立刻变成废纸？7月6号，德克兰正在为哈梅内伊办葬礼，数百万人走上街，伊朗因此全面封了首都领空。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哈梅内伊真的深得人心，细致显示伊朗高层就是做戏。不过呢，我们来讲下德克兰的威胁。就在葬礼讲台上，主持人带头高喊要对川普动手，台下百万人跟着喊。你可以说呢，他只是特定场合的情绪发泄，但是在同一时间，以色列14台爆出独家情报，伊朗革命卫队的圣城军已经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秘密单位，代号穆克塔尔，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对川普总统和美国高官落手。这份情报还透露，穆克塔尔不打算派自己人硬闯美国，他们找了两个帮手，墨西哥黑帮和伊朗部分海外侨民。黑帮懂得怎样绕过美墨边境，将人和货送入去，侨民就负责网络接应和踩点。虽然这份情报几日前只有以色列媒体披露，但是2024年美国司法部就起诉过伊朗买空对付川普，这个手法德克兰是轻车熟路。不过你现在的伊朗政权还顾得上报复吗？来看看这场百万人的葬礼。专门挖内幕的 X 账号伊朗观察者爆料说，在葬礼里面负责安保守卫主要场地穆萨拉的根本不是伊朗政权自己的枪杆子革命卫队，而是阿富汗佣兵法蒂马旅。伊朗政权居然要依赖外国部队。现场还传出影片显示，街道两边头顶上都安排了狙击手，和1月那阵镇压时候是一模一样的格局。 更加露骨的是，圣城军指挥官卡尼和身边的人谈到哈梅内伊的结局时话，对他来说这个是最好的结果。这个是相当不寻常的。德克兰常用的讲法就是牺牲或者殉道。但是呢，现在哈梅内伊手下最重要的军头盖棺定论话这个是最好的结局。听落更加似是讲老哈走了反而是件好事。这个被解读为政权高层和革命卫队之间的不和越来越严重。伊朗现在乱成一团，在背后的靠山俄罗斯日子都不好过。川普之前负责俄罗斯事务的特使海洛格最近的 PBS 专访入面算了一笔极之残酷的数。当年苏联在阿富汗损失了18000人，就顶不顺要撤军了。而普京现在在乌克兰的伤亡已经逼近120万到140万，是当年的70几倍。海洛格说，普京一定要意识到他没有赢，他要小心不要变成下一个尼古拉二世。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将俄罗斯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经济崩溃，民怨沸腾，引发了二月革命。尼古拉二世被人推翻，连命都没埋。海洛格这句说话除了警告普京之外，对西方也都是一个提醒，最好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将普京逼到一是打赢一是被推翻的绝境。金融时报最近爆料说，今年以来乌克兰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多达194次，只是5月份就打了16次，搞到俄国超过40%炼油产能报销。这里有个关键细节，美国情报部门几乎全程参与，帮乌克兰标示俄罗斯的防空网，规划无人机怎样绕过防空飞行路线等等。川普在台上给普京台阶，推动谈判，美国情报系统在台面之下帮助乌克兰拿到谈判的筹码。胡萝卜加大棒一起发挥作用，效果很明显。知名的经济学家维亚切斯拉夫·西里瓦耶夫预言俄罗斯的未来，下一步将是交通运输瘫痪，私家车将会没办法开。如果乌克兰以同样速度持续摧毁炼油厂，整个俄罗斯都会好像克里米亚那样，这个是无可避免的。当伊朗政权只是靠外国佣兵来守灵，俄罗斯人没车开，亦未有办法收割粮食，中俄伊同盟入面的老大又是什么光景？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洪兵刚刚同大纪元爆了个内部消息，中共官员对习近平的怨气已经到万夫所指的地步。现在北京官场私底下最流行的就是上书入面市民闹暴君夏桀的那句话，时日学桑，与及与皆亡，你这个太阳几时灭，我宁愿同你一起同归于尽。3000年前市民闹暴君的说话，今日再在北京官场入面又复活了。
继续关注，7月6号，中俄年度联合海军军事演习开始启动。咁个同时咧，个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正访问斐济，两国亦都签署咗防卫协议，名为和平海洋联盟。斐济亦都正式成为咗澳洲缔结防务条约嘅盟国之一。条约入面明确包括针对任何缔约方舱武装攻击，都危及到成个太平洋地区嘅和平同埋安全。将会采取共同行动应付危机，有冇似北约第五条款嘅感觉吓？那个我哋知道咧，个阿尔巴尼斯呢个礼拜将会展开一个密集嘅太平洋岛国外交，亦都被视为系努力抗衡中共喺呢啲太平洋地区入边嘅影响力。而就喺澳洲同斐济正式签署咗防务合作协定嘅短短几个钟头之后，中共海军嘅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嘅相关海域发射了一枚具有核能力的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那个中共的官媒表示，这枚导弹是携带假弹头，并且在预定的国际水域降落了，这个是例行军事演习的一部分，并且说已经提前通知了周边的各个国家，然后说也都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者目标的。但是我们见到中共今次的导弹试射引发了周边多国的强烈反应和批评，包括纽西兰的外交部长今天就发表声明，他说即使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对这类活动表达关切，但是中共仍然在通知我们之后短短几个钟头内迅速完成了这次试射。 那个佢亦都强调话，我哋同其他太平洋邻国系一样噶，唔希望中共将南太平洋当做一个导弹试验场。咁个纽西兰方面亦都同时指出，呢枚导弹飞向嘅系南太平洋嘅无核区。南太平洋无核区是根据1986年当时签署的拉罗汤加条约所设立的。这个条约里面就禁止在整个区域内部署核武器。而中共在1987年亦都批准了相关的协定书，亦都承诺不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核武器试验，而且亦都不会在这个地区内拥有领土的条约签署过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澳洲方面亦都表示同样收到了中共方面对今次试射的通知，但是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指出，这种做法缺乏太平洋地区邻国所期待的透明度和保证。澳洲代理总理马尔斯表示，澳洲政府方面对这些计划保持着高度警觉，指出这一次其实是一次远程导弹试射，那个任何破坏太平洋地区稳定、和平和安全的行动都令我们觉得非常担忧。另外还有澳洲人报认为，中共今次试射似乎是对和平海洋联盟的一个报复行动。不单止是这样，日本政府亦都表示，他们在当地时间6号上午11点30分左右收到中共国防部的通知。通知里面说将会试射导弹，还将日本本州最南端的南方海域划入受影响的范围。那个日本方面呢，通州收到这个通知之后对军事活动表示关切，强烈要求中共重新考虑确保不威胁日本的安全，因为将日本的相关的区域纳入影响范围。我们看到日本媒体随后也都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说，今次导弹最终的落点位置是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但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仲是表示，中共的军事活动现在是越来越频繁，同时相关资讯也都缺乏透明度，而且已经成为日本和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就在前一日，中共当局还向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发出了所谓模糊的警告，说会有太空碎片坠落区域和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重叠。这个被认为是什么？这个被认为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欺瞒，暴露了中共想将这种进攻性军事武器测试伪装成例行性航天太空事件的企图。所以不单止这样，我们看到台湾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超士今天也都发文，他说就在刚才中共试射了一枚巨浪潜射弹道导弹，而他的飞行轨迹是越过了菲律宾的上空，这种是破坏印太地区稳定的挑衅行为，中共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地区霸凌者。面对着多个国家提出的关切抗议和谴责，中共外交部随后作出的回应表示，希望有关国家可以尽量避免对今次行动做出过度的解读和关注。但是出丑来得很快，中共军事评论员宋中平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中俄联合演习意在展示维持关键海上战略通道畅通、向太平洋更远处行动的能力，关键来了。他说这个是对某些国家单边行动的威胁，也是回应被视为不友好日本的地区行为体，直接点名是针对日本和威胁一些国家。中共说不针对任何人。好了，你自己的军事专家上别的媒体就出丑回你自己。今次看到中俄两国海军军事演习会在13号结束，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之后部分部队会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去实施叫海上联合巡航，预计将会航经日本周边海域。那个我们看到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所长苏子云表示，中共这款巨浪三型导弹具有相当之长的射程，只要在本土周边水域，即是在第一岛链以西，就已经可以直接攻击到美国本土。那个如果它再突破台湾北部的宫古海峡和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可以更快速地深入打击美国中西部地区。所以苏子云认为，中共其实是有意展示对美国的核威胁能力，同时配合辽宁舰、中俄联合军事演习等一系列军事行动， 展现了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和军事扩张。另外亦都有分析认为，中共正以一场令人震慑的核能力升级行动，直接在太平洋地区将全球的内心推到极限。太平洋地区呢，亦正迅速成为全球权力竞争的一个决定性舞台。
中共一条新法今个月展开，台湾政坛就出现了一幕荒谬剧。民进党抗议中共新法侵害台湾人权益，但是国民党反过来帮中共护航，还闹民进党抹黑统战。但是呢，国民党可能连中共这条恶法的底牌都没看明白。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7月5号揭露了一个令蓝营都笑不出来的真相。如果中共真的接管了台湾，第一批被清算的恐怕就是现在帮北京讲话的国民党立委。明居正提到一个重要的日子，还记得2025年4月26号吗？国民党和民众党发动的大型游行，口号就是反六共、战独裁。蓝营在台上用六共来闹民进党，台下支持者热血沸腾。不过无人机空拍，各大电视台的高清镜头，其实早就将这场游行的主办人、发言人，甚至前排参与的人全部记录落案了。明居正讲，中共这部新法明文规定了公民的法律义务就是要热爱共产党。其中第63条规定，境外组织和个人如果破坏民族团结，一样要遭到追责。蓝营立委将共产党这三个字当作闹人的话，这个在中共的眼中就是标准的煽动、颠覆、制造分裂，时机一到就要清算。要理解明居正的这个判断，就要来了解中共。明教授讲了一段历史。1950年中共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要求人人写自白书，最后捉了并且清算几百万人。这些几百万人入面，绝大多数在中共建政之后没有任何反共的行为，每日乖乖翻工。但是为什么被拉呢？因为你曾经加入过国民党，或者曾经是三青团的成员，你有这个身份就扮你，根本不理你现在有几听话。明居正说，共产党打击人不看对方的行为，只看对方的身份，追究历史成分。国民党跑不掉，不谈政治的普通台湾人就安全了吗？中共这一部的法律还内置了全民举报机制。第54条规定，所有人都有义务检举破坏团结的行为。这个代表着台湾人以后去中国、香港、澳门，就算你只是在机场转个机，都可能因为有人举报而被请去小房间羁押。中共甚至可以上飞机捉人。明教授讲，中共对台独的定义和你我完全不同，只要你不表态接受共产党统治，你就是台独。你主张维持现状都是犯法，因为是在度促进国家分裂。所以呢，国民党现在为了选举利益，死命地帮中共打圆场。但这部法律已经写得很清楚，在中共的独裁字典里面没有蓝绿之分，只有已经处理的台独和未有处理的台独。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俄乌战场的情况。大家知道听日7月7号就是这个北约峰会即将要登场了。而俄罗斯这边呢，6号再次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攻击。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有14人离世，大约有60几人受伤。那个根据乌克兰最新的防空数据显示，俄罗斯这一轮的攻击当中一共是发射了有68枚的多型导弹、351架的攻击无人机。而乌军方面呢，就是一共拦截了37枚导弹，还有326架无人机，所以漏网之鱼非常之多。当然这一部分呢，是因为俄军的使用的都是高超音速导弹，比较难拦截。而另一方面亦都是因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现在是不足，没办法，没能力继续拦截更多的导弹。咁所以我们看到了基辅等地有多处都是被击中，亦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咁睇到俄罗斯方面呢，声明表示话佢哋袭击咗呢个基辅地区嘅叫做韦扎尔一个导弹工厂。另一边事情发生之后，我哋睇到欧盟执委会嘅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最新嘅攻击系再次凸显乌克兰急需要增强防空能力，嗰个相关嘅援助将会成为即将要举行嘅北约峰会嘅重要议题。另外呢，白宫方面亦都证实川普总统呢将会在峰会期间同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之后再去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接触，寻求外交突破，快啲结束呢场持续咗4年几嘅战争。 另一方面呢，我哋睇到虽然系乌克兰被打击嘅同时，咁样乌克兰乌军亦都喺度继续攻击俄罗斯方面。俄方宣称呢，一夜之间系击落咗超过500多架嘅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表示话呢，乌军系启动咗多波无人机飞向俄罗斯嘅首都莫斯科。而且呢，乌克兰军队表示啊，佢哋系对俄罗斯本土上嘅亚罗斯拉夫尔发动咗远程嘅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当地嘅石油精炼厂等等。而且有短片显示啊，乌克兰嘅无人机呢亦都系远程奔袭，打击咗俄罗斯境内距离边境3000公里嘅叫做鄂木斯克市嘅一座炼油厂。而另外呢，乌克兰亦都系喺亚速海袭击咗2艘俄罗斯嘅影子舰队嘅油轮，将佢炸咗。而喺前一日呢，乌军仲袭击咗俄罗斯占领嘅克里米亚嘅多处变电站，狂炸佢嘅变电站，咁样就导致当地大部分地区停电。咁另外呢，我哋睇到金融时报亦都系分析表示，话乌克兰而家正喺度以前所未见嘅频率攻击俄罗斯嘅能源基础设施，不断升级咗呢种无人机攻势，已经引发咗俄罗斯几十年嚟最严重嘅燃料危机。同时有多名乌克兰嘅高级官员表示，其实美国嘅情报援助喺呢一次袭击当中扮演咗关键角色，能够帮助基辅规划无人机最佳飞行路线，同时仲能够避开俄军嘅防空系统。咁除此之外，远睇西非喺战场方面，俄罗斯呢边亦都系令到普京颜面扫地。啱啱过去嘅星期六日，一架俄罗斯嘅米24直升机被击落嚟，当时系被呢个马里反叛武装组织击落嚟，机组人员全部罹难。这个对我们知道的俄罗斯军事行动来讲，亦都是又一次沉重打击。而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力现在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根据巴基斯坦观察家的报道，跟着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伊相关谈判问题，即是第三轮谈判，原本之前不是定了11号吗？现在变了，今日巴基斯坦方面透露说要改到7月14号至15号在伊斯兰堡举行。根据消息，伊朗内政部长麦梅尼亲自率领一支伊朗高级代表团，预计会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正式去到巴基斯坦进行访问。另外，在我们看到局势相对稳定的当下，又出现了一件事，就是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今日表示，一艘货轮在红海通报他们被攻击，事发地点就位于也门港口城市荷台达西南方大约56公里的海域。那个货轮发出的求救信号声称被不明武装分子的攻击。现在外界怀疑可能是胡塞武装分子做的，但是还没有一个官方的这个具体说明。那个6号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霍士的节目上表示，希望能够在伊朗实力削弱之际和川普总统继续讨论推动中东的和平协议。那个内塔尼亚胡呢也都抨击了伊朗，我们看到在这个葬礼期间还在喊美国去死这个口号。然后呢，他亦都否认话同川普总统存在分歧。咁嗰个表示川普同我哋好多事情上嘅睇法都系一致嘅。我同川普总统嘅关系亦都冇问题下。但系目前仲冇确定宣布佢即将要访问美国嘅时间点。另外白宫方面表示，川普总统将会喺7号喺土耳其举行嘅北约峰会期间会见叙利亚总统夏拉。咁嗰个川普总统之前讲过叙利亚可以接替以色列喺黎巴嫩打击真主党嘅行动，咁就唔知以色列方面会唔会同意啦。另外根据半岛电视台嘅报道，川普总统喺星期六日接受访问嘅时候表示，喺哈梅内伊嘅葬礼上，伊朗嘅高层都系一起，而且除了穆杰塔巴这个次子，即是他的最高领袖之外，其他三个仔都现身了，真的挺罕见。三个仔都出来，只有这个二仔没出现。他说川普说他们都出现了一次攻击，就能够将他们全部消灭。但是他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全部消灭了，就没有人可以谈判了。
我哋会带你嚟睇一个打咗4年仗嘅国家去逛超市。台湾记者跑遍成个城市都揾唔到一张纸币，但系冇一个人担心。呢件事同每一个关心台海嘅人都直接有关。各位观众朋友，我哋想象一下，如果今日晚防空警报突然间就响起嚟啦，你伸手拉嘅第一件嘢会系咩呢？多数人呢本能嘅系要带上全部现金逃命。 但最新的一份乌克兰战区带回来的实地报告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一旦开战，你钱包里面的现钞可能就花不出去了。要想明白这件事有几咁反常识，不如先想象一个画面。台湾的留学生许成信半夜戴着耳机打紧连线游戏，突然之间就响起了刺耳的引擎声，就好像一架电单车踩进油门，全速地冲埋嚟撞佢。许成信一手扯低耳机，拉住室友飞快地冲出门口。一架无人机撞毁了他们所住的四楼公寓，地面全部都是玻璃碎片。而更令人震撼的是，13分钟之后，救护车和警察全部就位，有条不紊地接管了现场。去到第二日，他的乌克兰同学照常出门翻工翻学。这个就是战火之下的真实的生活。乌克兰人要怎样在无人机随时会袭击的环境之下学习和生活。台湾三立新闻记者深入了乌克兰西部大城市利沃夫，在当地三日两夜期间，他们想拍一张乌克兰纸币的照，结果问遍了当地司机、市政府秘书、外贸协会的员工都找不到。他们成身上下最多都只是找到几个硬币。一个打了差不多五年仗的国家，整个城市竟然是没有现金。这个背后的关键就是，一开战之后，银行体系一定会即刻冻结外汇，还有限制提款。俄罗斯入侵的第一个礼拜，几乎街头就排起了抢现金的人龙，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现钞根本拿不出来。最后撑住这个社会运转的竟然是手机里面的 Apple Pay 和 Google Pay。当地的店员解释得很清楚，停电的时候刷卡机接上一个行动，电源就能够继续用，但是你要是给现金，我找不到零钱。即使是全城大停电，但是只要是手机有电，网络运转，交易就还能够继续，生活就还能够继续。现在呢，空袭警报一响，大家还在大卖场里面很淡定地拣货，警报一停就即刻用手机结账了。马士达卡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甚至准备彻底地放弃实体金融卡了。除了日常买面包，乌克兰人还要面对一个更加要命的问题，一世人的积蓄应该怎么算。他们呢演化出了两条保命路线，一条就是对内绑定国家。他们不信银行，所以就将钱换晒做政府发行的战争国债。乌克兰人的逻辑好悲壮，如果国家冇咗，手上的钱一样会变废纸。买咗国债，呢笔钱又有官方保障，又可以支持国家打赢呢场仗。大批国民买国债就成咗乌克兰金融防线冧唔落嘅关键。第二条路就是当银行跨境汇款条路俾人切断咗，加密货币就顶上，变成咗救命金。币安同 NGO 合作发难民加密卡，将链上的捐款变成了战火之下可以直接刷卡用的钱。乌克兰政府顺势立法，将原本在地下流动的上百亿美元加密资产拉上了台面，征税补回战争财政史的窿。这套在战时中撑了四年的战地经济学，对台湾人来说就是最宝贵的经验。最近美军被台湾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战略概念，叫做居家堡垒。意思很简单，放弃收容所的旧观念，留在家里靠物资挨过最乱的头两个礼拜。台湾总统府防卫近胜委员会的委员刘玉锡结合乌克兰经验和美军建议，给了一份防御清单。第一，备足现金，但是方法要啱。战时提款机可能会瘫痪，大钞未必找得到，你要提早准备好美金等强势外币，还有可以买小嘢用的零钱，头几日应急用。第二就是囤积物资，这些才是硬通货。罐头用来净化水的药片，在混乱时期比黄金更实用，随时可以拿来以物易物。第三是提前打通海外的金融，海外账户必须在和平时期开好，因为开战第一日外汇管制就会锁死。加密货币波动太大，只能够作为辅助，而且必须是存放在你自己的冷钱包，不能够放在交易所。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